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来宾，这位大来宾呢，他可以说是我们平常应该没有办法见到面，但是因为暑假关系，这次可以在台湾好好的见面。那我也曾经上过他的节目，他同时也是一位 podcaster。 我们欢迎偏执太太 Perfia。
Hello 大家好，萨瓦迪卡。
Perfia 你的名字真的很难念耶。
你刚刚有练习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念得很好，加油。
他叫什么？他
我跟你讲，他就是自己取的。你知道有一个电视，有台电视叫什么 Previa 之类的。
对对，
不是因为那个电视所以这样取名字。我只是单纯那时候随便拼拼凑凑就是凑出这名字。
Perfia 如果翻成中文叫什么？
没有，他没有名字。他没有任何的翻译。
所以如果人家想要就是用中文来念你的名字，其实也很难念，对不对？
对，就是请不要用中文念
Perfia。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叫他太太。
对，太太，两个太太，两个字是泰国的太，因为我本身住在泰国。对，
他有 podcast 节目叫做偏执太太。
偏呢就是偏执的偏，那执呢我把那个执改成人职业的执，职涯的执，因为想说有时候会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那太太两个字是泰国的泰，所以偏执太太主要就是邀请一些来宾来聊聊海外的故事啊，在海外移居这样子。那其实我自己本身的状态也很像，就是我自己几岁啊，我不用讲几岁好了，我不想透露年龄，反正就搬到泰国大概十几年左右。
你这样其实已经差不多
了。我讲得太清楚了，
离婚然后有一个小孩大概
五岁
左右。好，其实我跟偏执太太认识是在网络上，然后那时候是你先邀请我去上你的 podcast 节目。
对，
我们用这个连线的就线上连线的方式访谈。
对，
你那时候怎么知道我的
我是刷 IG 吧。对，就刷 IG 然后就看到，就说这个女生好可爱哟。对，那然后认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年纪差好多。
这个就不用透露了啦。不过我觉得很可爱，是因为那时候偏执太太就跟我说她要回台湾。然后我也很兴奋，我想说只有这机会可以跟她见个面，因为我们在上上周就一起出去吃过饭了。
对，
然后我才大概觉得原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线上连线，其实问的问题大多都是以我为主，以我的内容为主。
对，
然后我就很好奇偏执太太她平常的日常生活啦，还有就是泰国跟台湾的一些差。现在你跟你小孩是住在泰国，
对，
然后先生在台湾工作。
对，我们是远距离夫妻。
你们是从结婚之后就是这样子生活心态？
其实我们结婚前就是了，所以我那时候结婚前，我老公一直跟我讲说：“你确定吗？”就他就说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这个生活方式很久。然后我想说，其实也 OK 啊，因为我以前就是可能有其他的恋情的时候，也大概就是这种关系，
远距离
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在那边很多的学生，因为我是教钢琴嘛，教音乐，然后很多的学生他们家长其实也都是这个关系，
真的，
所以我不会觉得这特别奇怪。
那我想问那个 Perfia， 你自己就是之前远距离的恋情是多远？你人在台湾？
对，有在法国的，然后
法国人吗？
对。等一下，你这样子讲我前男友吗？算不算？我老公会听啦。
法国恋的意思。
对，但是那没有维持很久啦。对，
但你们还是要克服什么时差这些？
对啊，
对对，
就时差什么。其实那时候远距离没有很长的时间，因为可能自己也觉得说，好像有点困难呢。听起来很不争气，但是事实。
可是很有趣的是，你现在的这个 podcast 节目有一半很多内容都是访问，像是异国婚姻啦，或者异国恋。
对对对，觉得很有趣啊，这一块就是异国恋、异国婚姻。 是语言这部分他们要怎么去解决，然后吵架的时候你还要吵到就是别人可以懂你的意思，但你不能永远都是 body language 就是跟他吵到就是桌什么的嘛所以就很好奇说他们要去怎么去解决沟通这件事。
好，其实 Perfia虽然泰国，但其实他并不是泰国人。
对。
然后，但你跟你先生的状况很有趣，因为你先生其实也是台湾人。
对。
然后，只是因为他从小就在泰国长大。
算是他两岁过去，那因为两岁这个年纪非常的尴尬，他其实就几乎就是泰国人的身份，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是来过去，没有在那边出生，所以呢，他就差了这一节，于是他就拿不到泰国人的身份证。对，
那没有这个的话，对于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就是没有泰国人身份证的话，像我们买的话，没有办法买土地，那我们就是只能够买公寓。然后还有，如果我们在那边开公司啊，我们可能就是11%的份额要是泰国人的名字
哦，就找那股东就是泰国人，
没错没错、啊，所以你就要小心啊，有些泰国人就直接把你的整个就是公司都搬走，你也不知道，对啊。
可是像 Perfia， 你不是跟我说你们家是你高中的时候去泰国经商吗？
对啊对啊，
那。对啊，
对，所以就是我爸的话，阿弥陀佛，就是他大概上个礼拜有拿到泰国的身份证啊。
哦，
对对，这个东西真的要排很久，因为像我公婆他们已经去了将近30年吧，都还没拿到。
那你爸是你们这样去几年啊？
我爸大概去20几年，就是重点是要塞钱塞对人。
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运作方式啦，
对，运作方式，对，
所以你们之后会比较在泰国，可能你像说买土地自己盖房子这些就 OK， 对不对？
对对对，就比较希望能够一帆风顺。不过我跟你讲，这是上个月才发生的，他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被盯上了，他也发现说，哎，你已经换成了泰国人的名字，可是你公司的那个股东单怎么还没有赶快换你的名字？于是我们就被抓了。那被抓这一次罚就大概也就是罚个大概一台车的价钱吧，60万-80万，那就跟他喊价啦。现在目前对我。没有去追溯后面到底罚了多少钱，
所以他也是还蛮严格的，对
对对对。
那他会盯外国人吗？这样
对啊，他就会盯外国人啊、他就是想要来从那边卡油水啊，像台湾就很多那测速照相，然后从那边卡油水，可以讲吗？
好，这个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政府的部分，我们对泰国其实真的非常不熟。不过我觉得 Perfia， 你那时候因为高中已经16、17岁，对不对？
对啊，
16、17岁突然要转换一个环境到泰国生活，你们那时候没有很挣扎，或是
其实我们去之前我们有开一个家庭会议，但你知道亚洲人的家庭会议就是这样子，其实那个爸妈没有要跟你讨论事情，基本上他们就是要公布事情，然后你们就静静的听这样。那我们就大概就静静的听说，哦，好，之后要去泰国了。那我比较稍微幸运一点是，因为我对英文算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反正泰文虽然我不太会啊，但是没有关系，我重点放在英文这样。然后我妹是他们两个也过去嘛，可是他们的英文真的没有到很好。有一天我妹还回来，她就说，哎，姐姐，我问你哦 ，stupid 是笨的意思吗？我说对啊。然后她就说啊，老师在全班面前问我说 ，Are you stupid？ 然后我听不懂那个 stupid， 我就这样二下都全班笑翻。
天哪！
对，所以其实是有一点遇到被霸凌的状态。然后所以我刚开始第一轮去的时候，也就是高中去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那边。对，主要原因是觉得可能虽然我没有遇到霸凌的状况，可是我会觉得啊，天哪，那边好塞车，然后太阳好大，每天去上学要花个3个小时来回，觉得很痛苦。
你去上学要3个小时来回？
对啊，因为我们就住乡下啊。
你们是住泰国哪里啊？
就在泰国就是画那个圈圈会画到的地方，或者画圈圈会在外面，这样外面一点点，
所以算是郊区，
郊区，对，就工厂区、工业区。那现在那边的话，你想说，哎，它是不是泰国比较进步啦，会有改善？没有哦，就一样啊，都还是天天塞车啊，然后都是大卡车。
哦，那你们这样子去上学的话是校车？
哦，但是我儿子我现在第二轮我自己去嘛，所以我就自己住在曼谷。
哦，你就直接住市区里面了？
对，直接住市区，
因为你严重感受到非常不方便。
对，非常不方便，我不想开那么多车，我想要一天到晚在车子上度过的人生。
那个塞车到底是多严重？有比刚才你们塞车还要严重吗？
当然了，台湾塞车就是还至少会动，泰国是真的就没有在动的。
那大家都很习惯。
对啊，你一定要准备那个车上的尿尿的，
是真的
那种的。
那就算你今天是搭乘像公车、巴士，你一样也是会塞在路上。
公车、巴士一样啊，也是。可是公车比较阿巴一点，它没有那个所谓的公车道，就是可能，但是他们都会一定会往内线开这样。对。
那所以泰国的交通部分算是你第一个觉得一开始没办法适应的。
对对，就是会觉得，哎，这边的交通很烂，然后去那边你要办签证啊什么，像我刚刚才刚去办护照嘛，在台湾，其实台湾的护照我觉得已经算是方便，虽然我有登记还是排了很久，但是基本上1个小时内可以搞定，可是在泰国的话就是一整天都要给他。 真的，而且有时候办完呢、啊，他那个像我就发生过，我那时候换好像换护照还是什么的，反正他那个移民局的人呢、啊，他忘记把章移过去到新的护照了，所以他那时候
盖到
对没有盖到，然后就变成说我整个签证要重办，我整个签证重办，我是要回台湾的。对啊，之后他就是很非常摘烟烟，泰文摘烟烟意思是说他就很 chill 的跟你讲说，哎，没关系，你就当做去玩吧，去旅游。我想说机票钱你出啊，
真的夸张。
对啊，对，
我有听说过，好像他们在公家机关，
对，
还是有很多跟我们台湾蛮不一样的哈，就是他们做事情都是依照他们自己的一个速度，
对，
也是每年在管你们的，
对，然后你记得要带一些伴手礼啊，
哦、真的假的？到现在还是用这样状况吗？
还是要啦，还是要？
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很不同的地方哎、欸，
对，
但因为菲亚，你说你去高中过去念书的时候，你是念国际的
学校，对，
所以你在那边是用英文上课，
对。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人啊，其实很妙，我的同学，例如说印度人啊，然后意大利人啊，或者香港人啊，他们的泰文其实都很好，所以下课的时候大家大部分还是用泰文在聊天。
那你怎么办？
我就是被愣在那，被晾在那里，
你就完全听不懂吧？
完全听不懂啊。对啊，就是一个，所以现在就是呈现一个很容易放空，有没有？不能怪我，那时候已经放空太多次，已经练习好了。
你们家有人会吗？那时候？
我爸是蛮努力学的，因为他做生意嘛，
对，
他是会有很多的笔记在他的对笔记上面，然后他就慢慢的也很努力的，就是有学去看去读，对。然后我那时候也有去学啦，然后我记得我光是泰文的 purple murphy 吧，我就学了三次。
泰文的 purple murphy，
对对对，因为他们 purple murphy 就是好像有忘记几个，
哎，怎么念呐、啊？
勾改、抠开什么的，
哦，它就是音跟音这样拼在一起，就一个字。
对对对，它是对，然后所以其实就像英文一样，你会就是常常我念完之后，然后我就说，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还是不知道它的意思，就拼，可是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那你现在嘞？你现在都完全 OK 了？
没有啦，我还是需要，我还是喜欢看 Google 上面的菜单，那个照有照片的。
所以你现在给你一个菜单，然后上面全部泰文的话，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借用一下科技的那个。
对，我还是需要科技的力量。对对对，我没有办法到这么厉害。
那你小孩呢？
小孩的话，他讲很 OK， 然后也会翻译。Oh. 对，基本上他泰文比我好啦。说真的，他泰文
学校有在教？
没有，因为保姆的关系，保姆都跟他用泰文。Oh. 嗯，对对。
那你觉得是有必要的吗？就如果你去泰国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不至于到需要。你要看你在哪里生活。如果你今天想要待在曼谷的话，其实会英文就够。我很多在那边的台湾朋友，他们真的待了十几年，泰文还是很烂，就是、对，就是可能只会跟计程车司机所讲说直走啊、左转啊、慢一点啊这样，但是基本上其他的可能菜单啊、读啊是不太会的。所以工作上你要找工作来讲，有泰文不代表说就是你可以找到比较好的工作
啊，
对，反而是英文，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的外商企业，所以如果你要找工作找到比较好的薪水，大部分就是看你的英文能力。
那我想问一题哦，就是泰国人他们会当地人哦、他们会排外吗？
不会，他们超级就是
友善，
对，友善，他们非常的，因为他们政府有教他们啊，就是如果外国人来就是 money comes， 所以看到外国人说你一定要催就把车，
真的。
真的，所以他们对外国人很好，很友善。可是我有发现，就是像我有缅甸的邻居嘛，那他们英文是就是真的很像母语的那种状态，他们跟小孩是完全没有在讲缅甸文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觉得泰国怎么样？我以为他们会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说，可是他觉得来到这边之后有被歧视的感觉，因为一般的泰国人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从缅甸过来，那边是一个在战乱的国家，然后你会想要来泰国这边，当然就是这边的泰国的生活水平比较好啊。对，所以其实歧视这件事情是无所不在的啦，
我觉得多少还是会有那种比较啊跟阶级的感觉。
对， 对，没错。
OK， 好，这个是关于到国生活。那大家也很好奇，因为泰国毕竟他们在你们的政治是有还有皇室在嘛，对不 对，
对，
那你们现在有需要，就是我听说什么看电影之前都还是要起立吗？还是什么国歌？
对， 对，要起就看电影之前，就像以前的台湾有没有看电影之前他会放国歌？那放国歌的状态的话，大家是要起立的。那现在呢，我可以讲吗？好啦，我还是讲哦。反正就是之前的九世皇很受人民的爱戴，所以呢，他那时候起立的时候大家会很认真。但是现在看他非常稀稀落落，
哦，
真的做了两三只小猫，
但不会有人就是硬性去抓说，你没有站什么？会有人这样管吗？会有警察什么这样来？
不会，没有管到这么严格啦。
就是自己心里面，如果你觉得很尊敬 太皇的话，
对对，我觉得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因为像之前那位皇室的时候，那位国王的时候，如果说有外国人，因为我看过外国人，他就不愿意站起来，就一整家子这样坐着，但是大家就会看着他们，想说，哎，你们在干嘛？你们来这边应该要入境随俗吧？哦、现在这个状况就比较不是这样。
哦 ，OK， 因为我们大概也知道说现任的太皇的一些状况嘛，
对
对对，他是。比较本地，我自己觉得，
对对对，他的情史很丰富，有兴趣的大家就是欢迎去查。
那你们在当地，因为其实像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就泰国新闻的时候，讲真的都会在看什么演艺圈八卦的概念。
对对，
你们在那边当地也是这样子的状况。
其实他们看不太到，他们是需要去翻墙，不是翻墙，好像中国，就是他们是需要去用一些例如说英文的关键字，然后看国外的报道，他们才会知道这些消息的。
什么？
而且在泰国有一个规定是说，你不可以去讲家的任何坏话，或者是 对你不可以去讲皇家的事情。对，
所以这一些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可能第三个国家有没有帮他们写出来的。
对。
Oh、
对，泰国人自己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其实知道啦，
但是不能讨论。
对，不能讨论。对，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哦、oh, ，OK OK。
对，
那还有什么样文化上的憧憬？你自己觉得？
他们其实对于和尚是很礼遇的。
哦、oh, ，有有有，我知道，
因为他们不爱做，就是像我们平常就是会有老人、小孩嘛，他们还会有和尚。对，
哦， oh, 还有和尚哦，
对，还有和尚。嗯，对，所以他们其实平常碰到和尚，然后他们平常的那个消遣娱乐啊，可能就是去拜佛。就真的是去庙里面、哦、跟朋友约一约，然后约去庙里面拜拜、哦、对，他们觉得心灵上面很平静。
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大概高中跟我家人有一起去过泰国、嗯、然后有一天我很早起床，我们那时候应该是住在比较偏僻的一个旅馆当中，就是要跟团嘛，我们都会去很多地方玩、嗯、然后我就看到旅馆就是清晨哦，就一排和尚就出来，好像是要去要那什么化缘吗？
哦，对对，化缘，对，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就看你住哪里啊，因为我住曼谷的大楼，我是看不到的。这种可能在平房会比较容易看得到。
不过对于这个和尚这件事情，大家是很尊敬，
对，是很尊敬的。哦、对
，OK，
对对，就是这个文化上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我今天听我老公讲才知道说，哎，他们如果当兵的话是用抽签的嘛，那如果有抽到的话，是要当三年的兵。
哦，三年哦，那你先生那时候应该他不用吧？
他不用啊，他就外国人啊。
对啊，他就外国人不用，
对、啊、
对不对？
可是他是很支持当兵的啦。
哦，
对，
而且我知道是因为在网络上会有一些就是影片，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 Lady Boy， 然后他们也要去抽签。
对对对啊，是啊，就是因为他们如果看他的生理性别啊。对，生理性别是谁，他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当兵。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员，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活大赢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Podcast 偏执太太 Perfia。其实 Perfia 在主持 Podcast 之前，应该是说同时进行啦，就是一个斜杠人生嘛。
对，斜杠。
对，你除了教钢琴，
对，教钢琴，然后教唱歌，
唱歌，
然后还有对，就是现在
音跟音乐相关的，
对，跟音乐相关的。
那我好奇，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就是经营一个 Podcast 节目？
太闲了，就是真的是。因为小孩去上课的时候我真的没事做，我通常上班时间反而是他下课的时候
哦， oh.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早上这样没事做，好，那不然就做个 podcast 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是自己人在泰国，然后自己去用这些东西，
对，
你怎么开始进行？
开始进行哦，好问题耶，好，这好像有点久，让我想一下哦。
你进行几年啦？
我大概2020左右开始，
就是疫情的时候吗？
对，疫情的时候，对，疫情的时候开始，然后就开始先邀请身边的朋友啊来聊天啊，然后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远距录音的
哦，
对，
都没有那种现场跟你可以一起录的吗？
有，后来就是慢慢有现场录的，我觉得现场录也蛮好的，就是整个氛围会不太一样，接话啊什么不太一样，
那空间感觉差很多吧？
对，差很多，
对。就我
刚刚说，因为远距的时候其实会有点 delay，
对，
你就要自己把它接上去，然后后置就是很麻烦。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偏执太太这个节目你开始经营之后，你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觉得生活上不同的影响啊？
我觉得就是交朋友因为刚开始就是约朋友嘛，自己也没那么多朋友啊，后面就开始会约像你啊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聊天啊，有些觉得特别好聊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像你们有在主持广播啊，你们口条好，而且我根本那个访纲不太用写，因为你们一个问题就可以聊超久的，
就延伸问题这件事情。
对，你们就可以自己讲，一直噼里啪啦讲。那有些人是句点王，所以就比较辛苦，你知道吗？就自己要 hold 住全场。
你懂那个主持人的辛苦了
吧？对，有些就是你要脑子一直转，然后等一下我还有什么事情要赶快再赶快接话下去，很怕空白。
那你先生那时候知道你开始在做这个 podcast 节目，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他就不想理我。他到现在几乎没怎么看过我的节目，
真假的？没有听过。
他只有那时候我在泰国的时候，那时候有脑中风，不是像是不是脑中风，反正脑动脉瘤破裂，然后就住在医院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为了要想要唤起我一些记忆，所以他就会放我的节目听。
真的、
哦？这样听起来好感人哦。
对啊，这个很感人呢。
对，
好，我先补充帮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你先生，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他先生的时候，我说哦，就我一开始以为是泰国人，结果后来是台湾人。然后他先生在台湾是因为他是机师，
对，
所以他必须要在台湾工作，就台湾这边的航空公司就对了，对，所以他们就开始一个远距离。但是像刚才那个 Perfia 有讲到一件事，就是你大概几年前啊。
三四年前
突然有一天非常不舒服、然后你自己跟大家讲一下你那时候的状况好了。
我脑动脉瘤破裂大概是2年前，然后那时候我是一个突然就觉得头剧烈疼痛，那这个在英文他们叫做 thunderclap headache，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被雷打到，雷神所有这样砰一下，然后就开始痛到一个爆炸，然后就开始狂吐，然后有点办法起身这样子。后来我们就去医院，那医生看的时候，刚开始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的头痛是那种就是慢慢起来的，还是你觉得它是急速起来的？然后我想一下，我说觉得算是有点慢慢吧，就虽然很痛，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快。那因为这样子他就把我送回家了，送回家之后我再隔个2天，我真的觉得我痛到受不了，因为几乎都是人躺在床上的状况，所以我后来就决定再去看一次医生。这时候医生就直接跟我讲说你必须要直接住院，因为我整个脑就全部都是血这样子、对，就是整个全部都是蜘蛛网的血这样
子。可是你那时候还可以，就是还有意识，
就像一个一般的人这样子，就是只是说我头很痛而已，
但没有感觉什么在渗血什么，什么感觉？
没有，它是在脑里面吗？
就
是你，对啊，你淤青就是你看得到，可是你会看不到啊。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你那时候跟我讲，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很 shock， 因为你看起来就很正常、很健康，就完全感觉不出来你曾经有生过这样一场大病。对不对？
可是其实动完手术之后的前面一两个月，不止我觉得应该整个恢复期有至少半年以上。那时候我刚开始是有幻听的，然后还有就是像是我会把认知错误，例如说把遥控器，然后我会讲成手机，对，就是而且自己还觉得对啊，我讲的就没有错
啊。
对，
那你那时身边的人、家人，你都记得是谁吗？讲得出名字吗？
讲得出名字，但是我最震惊的是，我因为动这个手术，我整个刘海被剃掉，真的很像清朝人。所以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震折感，然后再来就是我之后开完刀之后，然后他开刀的话是要拿电锯嘛，就把你整个把你整个头这样削起来。好，然后就开完刀之后就想说，我天哪，我这人已经开始要就是走鬼门关走一遭了。然后想说好没事，反正只是复诊而已，就是一个月之后去复诊。然后就说，不好意思，我们那个脑壳把你合起来之前没有去做确认，说，你这个刀没有开好，所以呢，你这刀其实是没开好，你还要再动一次刀。所以我整个就说，不好意思哦，那如果这样，我要回台湾了。
那时候你在泰国，然后经历这些事情，
对，我就经历这些事情，而且那医疗好像花了我好几百万呢，
台币好几百万，
对对，但是因为我有保险的关系，而且我是刚好那一年开始保泰国的保险，不然我
只能说那时候你们找到泰国那间医院是泰国在当地非常有名或是很厉害的医院了，
对对，算是很厉害的医院，就你进去会觉得说，哇，我好像住饭店哦，
就设备很好，
设备很好，
但是他们做事情听起来还是有点两光
两光啊，就是他们那时候公司跟我讲说要复检，然后是要打那显影剂嘛，然后我其实很怕打那种就是手上的针，因为那个手上针其实是很痛的，他就硬要可能前一天就先把我打好这样，对，或者是插尿管，可能前一天就要先把我弄好，然后想说明明就是明事情，干嘛那么早就把它弄好，对，可是他们就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先得好啊，就是你痛苦这是你家的事。
所以你回到台湾还是有继续去就医？
对啊，
你后来回台湾去哪一间啊？
长庚那边，对，然后那边的医生就终于他们医生愿意帮我开微创，因为我其实在泰国的时候那时候有可以选择要开微创还是就是一般的动手术，我是想要微创嘛，可是医生就是那边医生就是非常明白，就是说你这伤口太丑了，他不想帮我微创。我想说你自己都这样讲，我哪敢给你动刀，
什么意思啊？他的伤口不是在脑吗？
在脑里面，但是我的伤口不漂亮，不是那种圆形的，对，所以他就觉得说你这伤口弄起来可能也不会弄得很完整，因为我想说你自己没自信，那我当然不愿意让
你 no, 就让你用微创手术。
对，
不过你回台湾之后我们台湾医生是愿意用微创手术的，
对，神医。
所以其实讲真的，就是在技术层面来讲，台湾真的好像还是比较厉害。
对啊，台湾医疗很棒哎、对，台湾医疗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也很感谢。
那你因为生过这场大病之后，你有没有什么事想要跟就是听众宣导的呢？
宣导就是因为老实说这个其实是不能算是后天，它其实有点先天性的。那如果你们家有家族病史的话，因为像我姑姑的话，她就是也是因为这脑动脉瘤手动了三次的手术，所以你们如果有这个病史的话，你们可以去跟医生讲说，就是跟医院讲说，我需要自费，记得要提醒说自费哦，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想要滥用医疗这样，所以他就不愿意帮你动。因为像我那时候我妹她就去了医院，那可是医生就跟她讲说，可是
你台湾吗？
对，在台湾，他就说可是你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你说你就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因为他只是想要做检查而已，
因为他担心嘛，对不
对,
对，
会担心，所以你要告诉他说你愿意自费，然后我有这家族病史，所以你希望能够检查。对，
那个检查的话会是很复杂那种吗？
不会吧，你可能照个 CT 就电脑或者是 MRI
其实就看得出来，是不是
就看得出来了？
Okay, 那你现在还有需要回去复诊吗？
要啊，每年都要复诊一次。
回台湾
、对，当然只相信台湾、我又怕到泰国，到时候跟我讲说你这又要再动什么什么刀，他们最爱动刀了。
那你那时候生小孩在哪里生啊？
我生小孩是在泰国生。
那在那时候那个医疗部分，
可是其实如果剖腹产的话是差不多的价格、对对，
然后但是整个就对你们的照顾啊等等的，
其实他们的照顾是很好的，说真的。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在泰国那位医生也是另外一位 我老公的医生朋友介绍的、所以基本上他是对是很照、
是可以信任的，就对
了，是可以信任的。对，
不过对于这个在国外生小孩这件事情，其实我有问过 Perfia，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小孩，我就问说台湾有月子中心，泰国有月子中心吗？
泰国没有，那时候我就是请海外月嫂，对，就是月嫂她是本身就是到处跑，然后她也很常跑美国，所以她已经常跑当海外月嫂，然后拿到美国绿卡了，所以
太扯了。
对，所以就是她是住在国外，
但是台湾人，
对，但是台湾人，
然后你就请她到泰国去，就是帮忙一个月吗？
对，帮忙一个月。对，
那个费用会是跟在台湾住月子中心差不多吗？
一天好像是4500左右，还是
也是不一定吗？就是
差不多4500，
四千五，
对，一天是4500。那这样也比较便宜哈。还是我少算啊。不对， 贵。好，反正价钱就是跟比国内的月嫂再可能多个，如果说台湾月嫂一天是3000好了，那边可能就是4000-5000那样子。
哦，
对，
然后他就住在你家。
对，住在我们家里面。嗯，对，然后可能食材你要自己去买啊，对，自己采购啊。
你自己采购？
没有啦，我那当然是我妈然后还有我公婆。
哦，你
他们会，
哦，okay,
对，
okay.
他们会付，就是弄这些。
其实我觉得 Perfect 你就是虽然说在国外然后自己带小孩，可是讲真的你比较幸福的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还有你公婆都其实都在泰国。
对啊，所以其实是蛮够的。
其实没人照顾的是你先生他在台湾
然后他当自强了他也没有都在台湾，他自己在国外啊，
哦，飞来飞去。
对啊，飞来飞去啊
我觉得现在这个家庭部分好像很多不同的这个相处形态，像你们就是一直都是远距离的方式。
对，就是有些人可以，但有些人就比较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像我朋友他们就平常的话就都是在一起，然后他们觉得说天哪，要这么长时间然后两个人分开，他们会觉得会不会感情不好啊，或是面临很多问题。那我觉得也都见仁见智啦，因为像我就觉得说这个状态超舒服的对，常常在一起可能反而常吵架，所以就是真的要看人，就你们要先想一想自己的个性是属于比较独立一点呢，这样，或者是对需要有对方多一点帮忙。
在疫情的时候没有就是有长时间相处吗？
对啊，有啊，疫情的时候就长时间相处啊，所以就很多口角啊但是我觉得跟每个人的那个心理状态也是有关系，因为你疫情嘛可能就不能出去，那你整个人就很郁卒啊，所以我觉得你自己都照顾不好了，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关系弄得很好。
嗯，
对。
但你先生就是每一个月都会去泰国。
对对对，他就是每3个礼拜会回来1个礼拜左右。
嗯，
对。
那小孩会跟他不亲吗？
不会，小孩超爱他的。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小孩本身就是一个有偶包，但我相信很多人小孩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诶你去学校的时候听老师讲的他好像跟在家里认识的他不一样。对，所以我小孩他本身就是觉得说诶爸爸回来然后要表现好一点。
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他会。
哇，
对，
他已经有这个意识
了。他有这个意识。好，对。
Okay.
对，远距离也有远距离的好处啊。嗯，对。
然后我相信如果你去听那个Perfect 他的 Podcast 节目偏执太太的话，也许你会听到更多不一样的这个婚姻相处方式。
对，就两性关系啊，因为毕竟我也还在摸索嘛。对，就是那时候聊到就是爸妈感情不好，所以你没有一个模范的时候，你会想说诶所以到底两个人怎么样相处才是一个可以维持下去这个关系。
你说你爸妈感情不好？
对，我爸妈感情不好啊，
一直到现在，
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是对，就是常常觉得说诶怎么干嘛还就是还继续在一起下去。
他们没有因为就是都就是海外就移民这样，然后因为就是你知道同甘共苦，
这还是跟个性有比较大的关系，
啊，
我想。对，
但你觉得你有影响到你吗？
影响，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能说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怨打怨挨嘛，感情就是怨打怨挨。然后像我妈，就是可能她如果今天有喝比较多酒的话，会挡咖挡酒一酒，所以但是这几年她学佛啦，对对，而进入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对，
我觉得很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想说，既然你们家移民到了国外去，也许那个整个人的心态啊性格会不会因为当地的文化或影响而有所不同。
我觉得是到国外，不管是不是到国外，我觉得这可能很多家长都会遇到，如果今天小孩子在学校还有被霸凌的状态，那你就会想说像我小孩我妹那时候在泰国他们有遇霸凌的状况，可是我爸妈就会选择就是沉默
啊，
对，他们没有去帮我的妹妹他们去说什么话或者是跟校长讲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变小孩子在那边他们已经够在国外已经够孤单了，然后还觉得孤立无援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爸妈要去知道说今天我小孩如果被霸凌了然后怎么去处理，或者是要教小孩怎么样去处理，因为像我就常常很怕我的小孩子就是在学校被霸凌啊什么的，所以我都会跟他讲说记得人家打你的话你要打回去，
保护自己
对，保护自己。嗯，对，
但我觉得现在我们身为就父母其实多少都还可以体谅说爸妈当时为什么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妹妹去打抱不平啊，或是跟学校反应，有可能第一个是沟通上，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表达，
对，对，所以他们自己那边就已经先退一步了。
嗯，但你自己有发现这个问题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要语言上没办法表达，所以你就没有去做任何动作，你还是要让学校知道说我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请你们好好的就是注意一下这样。
不过你一直到现在啊，你去回过头想想，你爸妈当年就是有这样的勇气移民过去泰国，你有没有觉得他们很勇敢呢？
其实是虽然那时候开会的时候，我爸是完全一个公布的状态，但是但是我刚才想一想，就是我自己到了这个年纪。 纪，因为其实我爸那时候是年纪已经蛮大、大概也是就是三十几快四十才决定要去做中年转职，而且他是完全转职哦，就是在台湾跟在泰国做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
他原本做什么、
他原本铝门窗就是做、建筑，就是软窗建筑业，然后到那边呢，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如果他在泰国做铝门窗的话是还蛮好的，因为那边现在这么多大楼在起嘛、对，但是他就不想要再做同样的行业、所以他完全就是转到可能就是汽车零件啊跟橡胶管的，对，
算是创业吗？
对对对，算是从零开始创业、
可是他那时候有跟你，你有问他说为什么你要选择泰国吗？
因为他那时候一方面是我舅舅其实已经在那边更久时间、对，所以他会觉得说哎，有可能会有人帮忙啊，对，
有亲戚，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爸其实没有很喜欢对岸，所以对，
所以他就觉得是想说去泰国，
对，他就想说去泰国可能有比较多机会。
那你妈妈曾经跟你讲说其实他也没有很想过去或什么的吗？
哇，我妈很开心欸、
真的哦。
对啊，因为在那边的话你要请帮手比较容易嘛，那我在那我妈在台湾的时候她就是家庭主妇，每天可能洗打扫洗衣，虽然说就是我记得小学的时候都是我叫她起床的，但是但是就是她一般要妈妈要做的事情她都要做，但是可能她过去之后她就是会有人帮忙这些事情，就是家事、对，所以她其实不太需要做什么事情。
你们在那个泰国生活的时候是不是还蛮多都会请像是管家或者什么类似像这些的？
对对，就是帮手，
是很常见的，
其实还蛮普遍的。对，因为像不是很贵啊，就是如果在那边请外佣的话大概一个月薪水是一万到两万之间。
二十四小时吗？
二十四小时啊，
二十四小时
啊，对啊对啊。
那我很好奇现在泰国的物价水平等等跟台湾比的话、
你们就想说是疫情前的台湾，
疫情前的台湾。
对，因为我觉得这次回来我是觉得台湾有再涨一波，对，但是在疫情前的话就大概是泰国的物价，因为其实泰国也是有在涨。对，然后如果出去吃饭的话一顿餐大概是四五百块差不多。对，就跟朋友吃出去吃饭四五百块。
OK、好，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是 Podcaster 偏执太太 Perfia，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台湾跟泰国文化有什么样的差别以及泰国现在的状况如何。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邀请到是 Podcast 偏执太太 Perfia， 很开心这一次呢可以在台湾见面，那难得机会嘛，就邀请 Perfia 来到电台一起跟大家聊聊天。其实对于泰国的生活，因为我也有同在人士在泰国，那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们大家说，他其实觉得泰国好棒哦，就是我不确定，因为他其实还没有待很久，但是他就觉得在那边很自由很自在这样子。
对，大部分去的人都会觉得说，哎，在那边还蛮舒服的，但是要看你用什么角度看啦。每个国家都一定有他舒服的地方，有他比较不舒服的地方，那不舒服的地方就是看你要怎么什么角度去看。因为像例如说他就很不适合走路啊，你如果走路的话可能就是坑坑巴巴啊，或者是像我之前住我爸妈家，他们就工业区嘛，走出去都是屎，哎，所以你要一直闪屎。
柏油路的那一种吗？
柏油路了，不是什么红土啦。
讲了一步好像就走出去都是沙尘，有吗？
没有，他是对，是就是像还算是有进步的，只是说我说就是不好走路。
OK，
对。
但是泰国相对也是蛮就很大啊。
对，就是很大的地方，所以你到任何地方基本上还是要开车。那除非你在曼谷的话就是坐捷运为主。
那现在很多台湾人都会去泰国玩，你们回去在泰国的时候应该遇到很多台湾人吧？因为是曼谷。
嗯，其实台湾人很多，然后我觉得中国人也很多。对，然后最近是俄罗斯人很多，还有缅甸人很多。
哦，
对，俄罗斯是因为乌俄战争嘛，所以像我之前那个隔壁邻居就是俄罗斯人啊，那他哇，那真的是他门口一天到晚有不同的俄罗斯人在敲门呢、欸。我不知道是很年轻，常常开趴还是什么，明明那就是一个小套房而已，还可以这么多人进出。
他是逃到泰国吗？
我不好意思问他是不是逃啦，但是因为他年轻，就大概都是二十出头岁。对，然后还蛮多男女生都有，然后身材都很好，就仿佛是那个杂志面包都走出来的。
哦，有可能，俄罗斯女生真的很漂亮。
对，
那我很好奇，因为现在啊，就是泰国，你们很多年轻人都会去泰国，然后会去抽大麻这件事情。
对，
因为这件事在台湾是违法的，但在泰国是合法的。
嗯，
这会有造成你们的影响或什么的吗？
影响哦，
我真的很好奇耶。对啊，
就是会觉得，如果他接下来有在风声讲说，接下来可能这个大麻他
变药用吗？
对，变药用，对，他会觉得说他现在开的太多了，然后他没有那么多的配套措施，所以他要再把它关起来这样。那我如果以我们有小孩的角度来讲，当然会觉得说这样比较好啊。虽然说就是我们可能、其实平常是蛮垂手可得的，就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对，但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对小孩子来讲的话，你还是希望说他的接触的环境不要这么复杂嘛。
那有造成什么实体上的一些影响性吗？
就是你像有一些路齁，你真的是像从头走到尾，可能大概500公里就会有至少几乎8到10家的那个大麻的店。
8到10家这么多？
对，大大小小的，有些的话是有店面，那有一些是餐车、然后所以你平常走过去的时候，就旁边的人都是在抽大麻。对，但是没有像美国那种就是丧尸，
对对对对，
丧尸的状态没有到这么严重啦。因为对抽大麻的话，可能就是会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但丧尸那个是真的就是吸毒了，就是真的是那种可能我们说就是很可怕那种打那种药非药物泛滥那种概念。
对
对，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就会说很多人就会说，哎呀，就是要把握机会，你们快被管制了或什么。但是我必须要讲，真的还是要请大家遵守在当地的一些法律规则。
对，
因为像前阵子还有艺人的小孩，
嗯，
然后去泰国，你有看到那个新闻吗？
是孙安祖吗？
对
吗？对，就是他，但是他年纪也25了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我听说，就是如果你是我不确定几岁，反正就是你在可能18或者是20岁，你大脑没有真的正式成型前，然后就去抽大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大脑是有影响的。
哦，
对，所以还是希望就是真的要在年纪大一点或者老一点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啦，
对，
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这样子，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要用太多啦。
那你们泰国当地人是对于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反对立场还是支持的立场呢？
就是
大部分的声音是什么？
其实大部分的声音就觉得说，哦 ，OK 啊，你要开，然后你要把配套措施做好，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且促进观光，对不对？
对啊，他们还是觉得说，哎，反正有钱来就好。因为其实COVID 那几年泰国真的蛮惨的，对他的整个观光的生意是差很多。像我之前有朋友，他做那个民宿嘛，然后他民宿本来是一间，然后变成一层，后来变一栋。那像这种就是开民宿的 Airbnb 的，其实对他们来讲，就生意就会差很多。那有些是后来因为 COVID 的关系就直接收掉了，对。所以我觉得 这种就是我相信对他们来讲，他们可以看到那个经济的那整个光明面，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带多一点的经济好处来。
哦，
对，利益来。
那我问你啊，如果我们现在去泰国的话，你有没有建议大家可以去哪里？就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玩的地方啊？
我真的每次都推荐这边的，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想说，哈，那边不是都是庙吗？就是清迈
哦，
因为清迈其实很便宜，就是跟像普吉岛啊，或者是其他的岛屿比起来的话，因为普吉岛是我觉得很贵，都是外国人，就是那种白人的。
对，
可是像清迈的话就很 local， 它很道地，很当地，所以它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对，然后在那边的话也不是真的都只有庙，你们如果真的要去的话，你可以再查，它其实有很多咖啡厅，是、啊、对，是很漂亮的咖啡厅，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像什么火星的主题的咖啡厅，对，我觉得都可以去看。
哦、好，清迈推荐给大家。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啊，对泰国其实有很多。很多想象，尤其像看鬼片的时候，最喜欢看泰国的，最恐怖。哎、欸，我告诉你们，会不会就是因为泰国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嗯，对
对
对。
然后像现在有很多人会带什么佛牌什么那些的。
嗯，对，
在你们那边是很盛行的吗？
很哎、欸，其实我觉得好像盛行的是外国人就是
真的、哦、
就是、哦、对很多台湾人买，然后至于外国人本身对他们也会带。对对，他们也是会带，毕竟他们平常那么常跑庙嘛，所以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好拿到的。
所以对这种事情，其实你们就觉得很习以为常，也并不会有太多的什么禁忌色彩这些的。
不会，因为我还有听说，就是像有一些泰国人，他们平常是做生意的，就是做例如说那个卖面的啊，或者是摊贩啊那种的，他们也会养小鬼，那养小鬼呢，然后来促进他们的生意，对。
这是很正常，
对，正常很正常，对，
真的，
对，
哇，
对，所以大家都是好朋友
哦。
对，像我朋友，他就觉得说他家里有鬼，但是他也不会讲说哦，他家里就是有鬼，他会很害怕什么，他就觉得他跟他和平共处啊，反正你不害我，我不害你。
哇，
对，大家的那个大家的想法是很正面的。
跟我们在台湾是完全差很多。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说怕鬼吗？也不是，就是他们就觉得和平共处。
嗯，
对。
拜四面佛吗？
会啊会啊，拜四面佛就是真的会拜啊。小时候，对，像我那时候就有拜说，我希望那个大学的时候可以回台湾这样，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拜托一定要让我考上台湾大学，这种
就还真的考上了。
对，还真的考上。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如果考上的话，我就可以吃，我会愿意吃锅边素一两。然后我想到的是早斋，但那时候早斋不是有时间吗？晚上11点。到早上11点，然后有一次我在回曼谷的路上，我就不小心忘记了那时间已经到了早斋的时间，我就想说吃了一口，我想说应该没关系吧，我隔天只是大闹塞、对，而且闹塞好几天，就是肠胃炎那种。
Oh my god， 所以就是其实还蛮
就是很灵啦。如果说你们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要真的确定说你是做得到的，对，做得到你再做。
对，因为很多台湾人去那边会第一就想说，因为做生意的都想说去拜四面佛，
对，
但是就有听说一定要去还愿这件事情。
对，一定要还愿。如果你讲到说你会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做。然后有时候像他们还愿有很多方式啊，例如说买花啊，或者是买蜡烛啊，然后还有请人家跳舞啊。那请人家跳舞也有分成两个啊、四个啊、六个啊、八个这样。
嗯，
对，
就是都一定要讲清楚。
对，就讲清楚，或者是你可以不用讲那么清楚，然后到那边再的能力所及。
嗯，
对，
但就是一定要记得还愿，不要忘记你曾经所发下的这些誓言就对了。
对，
好，其实我觉得因为泰国真的是带给大家，现在很多人去观光，当然也有觉得这个泰国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不过对于 Profia 来讲就是他生活的日常。
对，就生活的日常那样子。所以你们觉得像什么小鬼很奇怪啊，我是还很怕鬼没错的，但是对泰国人来讲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
对，还有对泰王的一个尊敬啊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很难想象。不过在当地生活的朋友应该会觉得这就是他们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
对，
好，那今天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再好好跟 Profia 聊聊，但是也希望 Profia 好好的在台湾过愉快的暑假。
对，我现在非常的开心，在台湾虽然很热，仿佛我四月是泰国的泼水节嘛，那是那边最热的时候。我那边四月最热的时候，我想说去韩国躲避那个暑假的热，结果现在7、8月又回来台湾了，所以
继续热下去。我还问 Profia 说：“你在台湾有没有晒黑？”他说：“我在泰国早就晒黑了，不在台湾。”
对，我也不想。
好 ，Profia， 如果现在听众朋友想要听的 Podcast 节目，可以怎么搜寻呢？
请大家搜寻"偏执太太"，执的话记得是职业的"执"，太太两个字是泰国的"泰"。然后呢，我们会邀请一些来自海外的朋友，移居在任何地方的朋友啦，就是全球，然后来聊聊在海外的生活啊，遇到的困难啊，后来怎么解决的啊，然后你们可以对那边的生活有更多的想象。
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 Profia 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And from the gun tie, tie, jack, what you may rule, jay, so can we again, turn time, we look time, bye, let's have the shampoo, bye, tell you and keep warm and yeah, you reply. Men from the gun cow, jay, jack, to me, kai cow, jay, so can you rap, fang, la, from a, bye, gone, tita, dong, bye, I can't talk to him and he cries.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道会晚开多久，有些人要等待多久，为了你一句话 baby 答一句话 baby 要等多久，痴心像个小孩多久，每天都在期待，有时候转一个弯的幸福才是最真的幸福。
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单 Go。
电台熊盖后